好，谢谢弟兄姊妹啊，谢谢黄小年牧师啊代祷主持啊。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悔改系列十二讲的啊第十一讲啊，十一讲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啊，涉及到最大的诫命爱主爱人啊，涉及到爱邻如己，但是更加具体到啊，到底谁是我们的邻舍呢？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啊25节到啊20到37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啊试探耶稣说，说父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灵蛇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灵蛇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银子来，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吃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啊强盗手中的灵蛇呢？他说是列明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看起来简单啊，但是其实啊非常复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说这个容易，但是上帝需要你什么？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上帝不需要人手服侍啊，不管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讲说，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也不用人手服侍，你怎么服侍上帝啊？啊，上帝缺你什么呢？啊，上帝哪个地方离开你就不是上帝了啊。所以说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怎么把侍奉上帝啊，落实到侍奉人啊，落实到中国人所讲的共产党所讲的为人民服务啊，为他人服务，或者是这段经文中所讲的啊，当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什么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但是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相信啊，你没有在听这个分享之前啊，大概99%的你解释错了啊，爱灵舍啊，谁有需要我们就爱谁啊，这当然也是很高的境界啊，谁有需要啊，你能够帮助他啊就帮助他啊，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啊，但是这个是太高深了啊，超出这个经文了啊，稍微转一下。但是在这段经文中啊，讲的是耶稣讲的非常具体啊，我们就知道文本的解释啊，你可以海阔天空啊，可以什么都可以解释出来啊，但是我们从易经解经的角度解释啊，我们从文法的角度啊，从历史的角度啊，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啊，谁是我的灵蛇呢？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那强盗手中的灵蛇呢？当然是撒玛利亚人。说爱你的灵蛇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首先要爱啊，在你生命中向你施恩啊，真正 正帮助过你的人。说你也不要吹牛，说我爱全世界所有的人啊，谁有需要我就帮助谁啊，你也没有那么高尚啊，也没有那么属灵啊，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和恩赐啊。但是这儿讲到说，谁是我的灵舍呢？啊，我怎样爱灵舍如同自己啊？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对生命中对你施恩的啊，受人滴水之恩啊，当以涌泉相报。如果你能够过这样感恩的生活，不至于忘恩负义，不至于过河拆桥啊，不至于这个啊，不至于反口咬人啊，这种事情在教会中，在社会中啊，也是多之什么又多。你能够做到爱你的灵舍如同自己啊，你能够知道你爱你自己的时候啊，知道你的生命啊，就像这个人啊，被强盗打伤了，被剥光了衣服啊，打个半死，谁把你救回来的啊？谁把你捞回来的？谁出钱谁出力的？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你也不要等着病好了，撒玛利亚人不信主的，撒玛利亚人狗杂种啊，撒玛利亚人啊，这个啊，你帮我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所以这虽然是生活的道理，这虽然是耶稣基督讲的道理，虽然是圣经的道理，但是在目前这些弯曲悖谬的时代，为什么我们需要悔改啊？需要清醒，需要明白，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不要假冒为善，也不要自欺欺人啊！这些方面是非常沉重。好，我们一个简短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讲到爱你的灵舍如同爱你自己，特别是讲到爱我们的灵舍对我们的生命中父母有养育之恩啊，夫妻有生活陪伴之恩啊，我们的子女也使我们尝到为人父母的滋味啊，我们的牧者给我们教导，我们的会友啊是给我们啊提供啊我们彼此相爱发挥教导的恩赐的啊会众。主啊，谁是我的灵舍啊，我当怎样爱灵舍爱我如同爱自己。所以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是忘恩负义啊，常常是过河拆桥啊，常常甚至是反咬一口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刚硬，充满了悖逆，充满了自私自利，充满了害人害己。所以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啊，再次借着你的圣言教训我们啊，再次借着你的圣灵和大爱来医治我们，用你的慈圣爱车来牵引我们啊，使我们回到你自己啊，使我们回到圣经，使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啊这段啊经文啊，到底啊谁是我的灵舍呢？到底我爱灵舍如同爱自己啊，我怎样把我有限的爱，把上帝赐给我的有限的恩赐啊分享给爱我的人啊。你不要说不爱你的人恨你的人啊，不爱你的人恨你的人，你也可以爱他啊，爱你的仇敌啊，把炭火堆到他的头上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圣经中讲的爱有多种不同的层次，对上帝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啊，对你自己的爱啊，对灵舍的爱啊，爱的是信主的人一家的爱啊，爱你的仇敌的爱。所以说这些方面啊，圣经中的爱确确实实有差的啊，因为造物主和受造物本身就不相同啊，本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也有不同的亲近度啊，也有不同的责任啊。有的时候你太过亲近了，你超越了上帝所设立的疆界，你还不可以。那人家有父母啊，父母有儿女，儿女孝敬父母，你非得把人家父母接到你家里来孝敬，可以吗？ 啊，你就把人家的子女孝敬父母的责任剥夺了啊。所以保罗说，那些家里有寡妇的啊，他有亲戚啊，他是有儿女，让那些亲戚儿女来照顾寡妇啊，教会不要管啊。所以说你有爱心，但是不能够泛滥啊，你有爱心不能够违法啊，你有爱心啊不能够超越什么哎疆界。所以圣经上反复讲和爱我守我什么啊诫命的啊，我要祝福他啊，知道赏钱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讲到这段经文，我们还是包括我个人还是很有挣扎啊，还是很有伤口啊，因为我们在人生中啊，一晃啊，我今年有54岁啊，黄晓宁牧师，我们都是大概差不多60年代，哎，50、60，你在社会上几十年啊，在教会中几十年，你就看到容易说是伤痕累累啊，这个伤痕累累啊，其实说穿了啊，你就遇到一些忘恩负义之人啊，你对他好啊，你把你的生命给他，那可能反过来砍你刀，捅你一枪，不把你当作人，不把你当作牧师，不把你当作弟兄，不把你当作灵蛇，那把你看得猪狗不入，把你看得假先知异端，赶出去，赶尽杀绝。啊，所以我们需要仰望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慈生爱所来牵引我们，神的大爱来扶庇我们。啊，否则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不好走。啊，否则。这个爱主爱人啊，爱不下去啊！就像海德堡教的问答，你能爱主爱人吗？那海德堡教的问答说，断非不能。为什么呢？那我们都是自私自利之人啊，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啊，我们不仅不爱主不爱人，我们恨恶上帝啊，我们恨恶他人啊，我们要与天斗争，其乐无穷。我们就像沙特讲的一样，他人就是地狱。所以啊，再次讲到爱主爱人的教训啊，再次讲到爱你的邻舍啊，甚至爱那些生命中对你有恩典的人啊，不容易的，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实在涉及到啊律法的经义啊，涉及到律法和先知书教训的总纲啊，涉及到主耶稣基督如何来解释啊，律法和先知，啊，所以我们确确实实求主啊施恩，啊，第一点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啊第10章的25节到37节，我们看到说这个有一个律法师啊起来啊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犹太教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印度人的问题，希腊人的问题，所有伊斯兰教的问题。哎，我当怎么做才能够进天堂啊，我当怎么做才能够得永生啊，要修行成佛啊，佛教啊，道教要修行成仙啊，儒家要这个啊内圣外王啊，柏拉图也提倡哲学王啊，要是哲学家有智慧的人啊，在做君王啊，就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异教的哲学啊，各种各样的宗教，甚至包括犹太教，包括这儿这个律法师，他不知不觉都在说，我做什么我可以啊承受永生啊，我可以得到永生啊。当然很多基督徒，我也给你不客气的讲，你也不明白，你认为啊什么都不做啊，不用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对不起，你要真正得永生啊，还真的行律法啊，还真的这个全守律法。所以圣经讲的，罗马书讲的说，那不是听律法的诚意啊，那是行律法的诚意。甚至讲到啊，我们违背律法的点点滴滴啊，甚至我们背后议论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字字句句都要供出来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神也断不以有罪的啊为无罪。所以这个地方一个著名的这个原理，困境和出路何在？你要明白了吃出的原理啊，吃出的困境啊，然后你就欣赏这个出路，这三点都非常重要。原理是什么呢？ 就说你得享永生啊，啊，必须遵守神的什么哎诫命。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在亚当之后，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哎，重条。所以，应当是，原理上是，啊，你只有完全遵行神的律法，你才能够成义。啊，如果你不完全遵行神的律法，哪怕你像夏娃一样，吃了上帝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啊，你不光自己，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还给整个的亚当夏娃的后裔带来了肉体的死亡，带来了属灵的死亡。那你就不理解，我也不理解啊！但是圣经中这样启示的，我们为什么这样一个持一个小小的禁果，那就为自己、为家族、为整个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呢？啊，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上帝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晓得这个原理是不变的啊，不是听律法的成立啊，是行律法的成立。啊，要在上帝面前成义，那确确实实啊，需要成全啊，需要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且这个成全和遵守上帝的律法要没有任何的瑕疵啊，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啊，这是上帝所要求的完全。所以主耶稣基督也吩咐说，你们要完全啊，就像天父上帝一样完全。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原理，这就是得救的原理，这就是永生的原理啊！如果你否定了这个原理，耶稣基督就不需要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就不需要十字架舍命，耶稣就不需要啊这个死里复活，耶稣就不需要为我们遵行神的律法。为什么呢？啊，因为只要我努力了啊，不管努力到 20%、80%、90%，只要我努力了啊，只要我心里愿意，那就可以成义。或者说啊，我不需要遵守神的律法，神也说，哎，就算你好人啊，你就得救了，那不也可以吗？当然也可以啊，但是不，那是你认为可以，那是我认为可以啊，这样可以互相尊重，但不是真理，但不是圣经启示的真理，但不是上帝启示的真理。上帝启示的真理，罪啊，就是违背神的律法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这个死不仅包括今生今世的愁苦，啊，肉体的死亡，啊，也包括来生来世，啊，永永远远的死亡。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原理啊，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然后，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困境就是，上帝的原理是不变的，上帝赐给人永生的条件是不变的。但是有谁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啊？古往今来啊，东西南北啊，男女老少啊，到底有谁说啊，我在心思意念上啊，我在言语行为上啊，不光是我自己啊，我爸啊，我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祖宗啊，都是完美无瑕的，没有人这样讲。所以圣经中的判决就是啊，世人都犯了罪，啊，亏欠了啊上帝的荣耀，啊，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困境。这个困境，解决这个困境，走出这个困境的救赎之路是什么？那就是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耶稣来没有废除神的律法。耶稣来没有废除遵行神的律法才能够得救，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弟兄姊妹，这些基本的道理啊，现在啊，我们要感叹没有多少人讲啊，也没有多少人听得进去啊。但是我们求主怜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如今那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是啊，你得救了啊！为什么你在基督耶稣里不被定罪了呢？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死的律了。是在耶稣基督里得了释放。你怎么在耶稣基督里得了释放呢？ 这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律法不软弱啊，肉体软弱。然后讲有所不能行的啊，律法不能够使人成义啊，律法的字句本身不能够使人成义。同时人遵行律法啊，因为是有瑕疵的啊，因为常常是罪恶的啊，所以人的义本身在以赛亚书上，我们的义行啊，在上帝面前不过是污秽的衣裳啊，并不能够遮掩我们犯罪的那个耻辱。所以上帝的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啊，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之路是什么，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啊，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律法的义。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第一，上帝没有废除律法，绝对没有。上帝废除律法干什么啊？你要说上帝废除律法，肯定上帝废除你啊，律法废不了，你肯定废了啊，交通警察管你，你要把交通规则废了，你要把警察废了啊，交通规则废不了，警察废不了，你肯定被废了。所以你压根不要幻想废除神的律法。第二点，律法的义，律法的义呢是遵行律法的才成义，你不遵行律法的就是犯罪，这个也不要废，你也废不了啊。所以呢，啊，所罗门君王在传道书里讲，敬畏上帝啊，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地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判的。启示录最后讲什么？不就是上帝的审判吗？那些胆怯的、不义的、杀人的、奸淫的、放火的、谎言的，那都在硫磺火湖中，那就是他们的归属，那就是永永远远的刑罚。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所以你不管你怎么讲耶稣基督啊，你不管怎么讲救赎，律法你废不了。律法的义你也废不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原理，这个律法师所问的，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啊？啊，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所引出的答案啊，如果你按照神的律法去行啊，你就得救了啊，你就成义了啊，你就得享永生了啊，这个原理是不废的啊。但是这个困境在哪里？困境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啊，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没有人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出路就是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啊。所以这样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姊妹，律法的义成义的义啊，就是律法的义啊，就是遵行律法的义啊，就是完全遵行律法的义啊。这样的义在亚当身上看不到啊，这样的义在我们自身和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啊，这样的义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成全了律法。他有软弱，他有挣扎，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啊！他不光遵行了神的律法啊，也担当了我们犯罪当时的刑罚和苦处啊。通过他一生一世的受苦，尤其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啊，受死啊，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挽回祭？这样就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由这个律法师问的这个问题啊就向大家指明了这个救恩的原理啊，这个人生的困境啊，以及上帝为人所预备的这个出路，就是上帝啊赐下啊耶稣基督啊为我们成全神的律法啊，是律法的义啊来啊归算着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然后我们看到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啊，你念的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耶稣是一个大先知啊，先知我们知道有先知学校，我们知道先知有先知的门徒，可惜现在呀，人讲耶稣基督就不讲他的先知之分啊，不讲他的君王之分，我们只讲耶稣基督是祭司啊，他为我们献祭啊，他为我们祷告啊。其实我们不知道啊，祭司本身也是看守约柜的啊，祭司本身就是向神的民讲解律法啊，祭司本身就是要根据律法做出审判啊。所以说耶稣一直大麻风病患者啊，大麻风病患者被人隔离，就像现在得瘟疫被人隔离啊，隔离以后公民权没法行使，怎么恢复正常生活？ 怎么恢复公民权益啊？他们没有被医治的时候啊，被隔离的时候啊，不能够到公共人群中去，怕传染别人啊，怎么能够回到正常的公共的生活？不能说我得医治了，你实际上没有得医治。那耶稣医治我了，耶稣医治他怎么说？你去找祭司查看。啊，祭司说你得医治了，你就得医治了，那你的公民权就恢复了。所以这个根据神的洁净律，根据神的律法进行审判，这是祭司当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我们强调耶稣基督祭司的职分，我们强调的也是拜年胡乱款。啊，我们强调的不过是他看得见摸得着的献祭了代祷了。至于耶稣基督为我们讲解律法，至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按照律法实行审判，我们就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强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本身的认识和强调啊，实在也是非常肤浅的啊，非常偏颇的啊。至于耶稣基督作为先知啊，他来啊开设先知学校啊，他来培养门徒啊，他来呼召人来跟随我啊，我要让你得人如什么得与培训门徒，门徒，门徒，门徒，门徒。啊，现在教会中所缺乏的是什么？门徒，门徒，门徒。现在教会中所多的是什么？自以为是的信徒，信徒，信徒，信徒。我信了，我信了，信耶稣升天堂，天堂在哪儿呢？谁让你升天堂的？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天国近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系列称为天国的啊福音啊，我们要悔改之道啊，要把这个不要再偷梁换柱，把上帝的天国就变成了东方神秘主义佛教里的啊，道教里的啊，那些西方极乐世界啊，天堂那是偷梁换柱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耶稣是一个好老师，啊，他循循善诱，来开启人的啊智慧，哎，他就啊，学生问了问题，啊，他就问学生，学生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享受永生？”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样念的呢？”啊，所以说耶稣是啊有问有答。啊，其实严格的讲啊，耶稣的这种培训门徒的方式，第一是生活化的，啊，第二个是这个苏格拉底的问答式的。啊，耶稣培养门徒的时候，同吃同住同行同工。啊，不像现在，哎呀，那个老师道貌岸然，啊，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教学，就像填鸭式教学方法，啊，就像啊，把弟兄姊妹把学生当做鸭子塞呀塞呀，啊，喂肥了就该宰了就可以了，就毕业了。啊，耶稣是生活式的同吃同住同行，啊，耶稣的教学方法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的方法，哎，门徒就问个问题，哎，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说：“哎，你怎么学的？你认为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啊？”哎，耶稣说：“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啊，当然有的人说：“哎，这个律法是起来试探耶稣啊，他是啊恶的，哎，也不一定是恶的。这个试探啊，啊，有的时候也是试炼啊，老师啊要试炼学生啊，看看这是不是好徒弟啊，是不是有受教之心。”那没有受教之心，就不要把珍珠投在啊猪面前啊，不要把圣物给狗啊，浪费资源亵渎上帝，他也不得造就，你也不得造就啊，最终师生啊一同灭亡。那学生也要试探老师，那这个老师他做我的牧师啊，他做我的老师啊，我想他拜师学习，他有没有学问啊？他懂不懂圣经啊？啊，他有没有生命的经历啊？啊，我跟他学习能不能登堂入室啊？啊，能不能也是成为师父啊？啊，所以说这个学习学习，做门徒做门徒，老师要挑选门徒，但是门徒也要挑选什么老师啊？让我老师和门徒之间一师一友，一父一子啊，然后是一个生活化式的啊，苏格拉底式的啊问答教学法。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些。啊，都是今日教会啊，尤其是我们中国教会啊所缺乏的。好，我们再看，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小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其他地方回答到：“ 啊，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其次也是想法，就是爱灵舍如同自己。啊，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法统部分啊会给大家更细致的讲解最大的诫命。其实也是什么想法。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啊，大概很少人能知道说诫命的总归就是爱。现在很多人把律法和诫命与爱对立起来，讲爱的就不讲律法。啊，讲律法就认为你没有爱心。这是马基安主义的异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啊，把旧约和新约对立起来，把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把耶和华和耶稣对立起来，啊，把这个律法和这个慈爱对立起来，啊，把律法和恩典对立起来，哪有这回事啊？啊，这都是贪杀死，啊，这都是这个，啊，这都是魔鬼用些稻草人啊，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施法啊！我们最后你要打胡上当什么受骗？那弟兄姊妹啊，圣经中始终是啊，诫命的总归是爱啊，爱的规范就是诫命啊，所以爱我守我诫命的啊，爱是动机啊，诫命是标准啊，诫命的精义就是爱啊，爱的规范就是诫命啊，爱我守我诫命的。耶稣基督也强调，你们若爱我就守我的命令，这是一二二一，一分为二啊，同时也二归于一，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几面硬币两面，几个硬币啊，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几面两面啊，所以说真理的这个硬币啊，啊，这个方面写着公义，那个方面写着慈爱，这个方面写着律法，那个方面写的福音啊，这个方面写的诫命，那个方面写的慈爱，这些都是公义与慈爱相合的啊。你把这些截然分开，要福音不要律法，要新约圣经不要旧约圣经啊，要恩典不要律法，要慈爱不要律法，这些都是大头娃娃啊，这些都是精神有病，这些都是人格分裂、精神分裂、信仰分裂啊，这些啊，不晓得这个神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全体兄姊妹啊，今天错误的教训、错误的神学啊，在教会、在弟兄姊妹的神学生命侍奉中造成的这种分裂是多之又多。好，所以尽心尽力尽力爱神啊，这个方面我们大而言之啊，啊，要用你的理性来爱上帝，认识上帝。啊，要用你的情感来爱上帝，爱慕上帝，啊，要用你的意志来爱上帝，顺服上帝。那个用力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尽力爱上帝啊？那如果要按照犹太人解释，我也相信合乎整个律法的实意。这个尽力啊，那犹太人解释的时候，财力啊，你不要玩片儿汤啊，该奉献就奉献啊，该交学费就交学费啊，不要亏欠别人。啊，所以旧约圣经讲了，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要空着手。那以色列人每年祝棚节或者逾越节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的时候，你认为空着手去吗？那空着手在路上，第一自己先饿死，第二你空着手到圣殿里再把祭司饿死，所以第三导致的结果是你空着手到圣殿里去，自己也饿死，祭司也饿死，你越是敬拜上帝越是都死。这就是今日中国教会。那我们到教会里来，我们来领受教训啊！有没有人真正尽力的啊？有没有人真正十分纳意的？你不十分纳意，教会里吃什么饭？那牧师吃什么饭？你饿死，牧师也饿死啊！大家最后哈利路亚啊！我们就摆脱这个世界了啊！这就是今天啊教会的软弱啊！为什么在美国包括啊摩门教为什么就必须兴盛啊？摩门教是异端邪说啊！但是。有宗教学方面的调查表明，那摩门教徒这个奉献的心智啊，远远超过其他的基督教的啊正统啊明美长老会了、改革宗了、寻道宗了、浸信会了、公理宗了，那人家摩门教的信徒的平均的奉献的比例或者是财力，那远远的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正统宗派的奉献高多少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 那我们却想得神的祝福，这就是大头娃娃，这就是幻想啊，这就是精神分裂啊！求主医治我们，这就是耶稣常常责备的假冒伪善心怀二意。用现代神学，用现代心理学，现代精神病理学的词来讲，就是精神分裂啊，人格分裂啊，思想分裂啊，神经症状。求主怜悯我们啊，医治我们分裂的心灵。好，然后我们再看，又要爱灵舍如同爱自己啊。我们中文其他地方常常翻译成爱人如己啊，不是一个准确的翻译啊，不是爱人如己啊。圣经中没有教导说啊，你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你爱得过来吗？啊，毫不利己，转门利人啊，你必死无疑啊。圣经教导要爱灵舍如同爱你自己啊，要爱你自己。啊，要竭力啊！十条诫命不可杀人是指什么？啊，不光不可杀别人，也不要杀你自己。就说要竭力保守，啊，促进你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啊，这就是不可杀人的正义的什么解释？啊，不仅包括不要杀，也包括保守，还要促进。就像耶稣讲的一样，我来的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不仅是让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们首先自己也要保障我们有生命啊，并且也在基督里得享丰盛的生命。这样你白白的得来，你先得来，然后你才白白的舍去。你没有白白的得来，你怎么白白的舍去？阿非特里宫空手到来了，那是自欺欺人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这位啊律法师啊就来试验耶稣。啊，或者是试探耶稣，啊，或者说就来啊试炼。所以我们看到啊，第一问答啊，我就给大家讲解完啊。这个律法师说，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到啊，这个得永生的原理啊，得永生的困境，最后得永生的出路。啊，得永生的原理就是行律法。啊，得永生的困境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够行律法。得永生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行了律法。我这样讲很简单，啊，但是很复杂，啊，大家求主光照，使大家真正明白。好，然后我们进入到啊第二个部分，说那人要显明自己啊有理。啊，就对耶稣说，那人显明自己有理啊，就是那人心中啊，这是一个律法师啊，啊，这个律法师也不好做学生，啊，律法师你也不好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领受了，啊，他已经做老师了，啊，他已经做牧师了，啊，你教那些已经做老师的人好教吗？你教那些已经做律法师的好教吗？啊，当然啊，耶稣能够教导他们啊，但是不容易教。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已经身为律法师的人，他的心里啊，他有答案啊，他有小小酒啊，他问了第一个问题，他还问第二个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舍？”这弟兄姊妹啊，其实律法师问的这两个问题啊，我跟你讲，你一般人也问不出来啊。你做教牧的做个几十年，你传福音，几个人问这问题啊？问不出来，只有受过律法训练的，只有在这个真道中已经跌打滚爬，反复研磨，反复思考的，他才能问出这种深刻的问题来，我们教学知道，你有的时候问的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有的时候问的问题实在是不打听，你能问一个好问题，老师说 good question， 我问的好，然后老师再好好答。这就叫珠联璧合啊！但是问好问题本身啊，能够在阅读、在思考、在教学、在实践中啊，发现问题，发现真正的问题，发现高质量的问题，发现聚焦的问题啊，发现一解决这个问题，纲举目张，豁然贯通啊！这是这样的好学生，本身就是好老师，本身就是好的研究者。好，我们再看。但是这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那就说这做律法师的啊，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说弟兄姊妹，耶稣回答的时候没有讲多少道理，当然讲道也是重要的啊。这个王志勇做牧师的问题就是啊，因为我是学习法律的啊，学习哲学的啊，后来又是学习神学的啊，所以法律、哲学、神学都装备我，使我容易讲道理啊。但是弟兄姊妹要为王牧师祷告啊，让王牧师会讲故事啊，会讲比喻啊，会讲圣经故事啊，会讲很多啊这个比喻啊，这样就把这个很深的哲学的、法学的、神学的道理讲清楚啊。耶稣就是讲故事的高手，耶稣就是用比喻的高手，那么深的道理，他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贩夫走卒啊，男女老少啊，不管你学问高低啊，都明白了，律法师也明白了，别人也明白了。所以整个圣经啊在教学方法上，我给大家讲啊，第一个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就是要用生活化的，但是一问一答的啊，苏格拉底的方法啊，苏格拉底就是啊，别人问他问题啊，他在问你问问题，哎，不断的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哎，环环相扣啊，最后啊，哎，就把你心中的答案给掏出来了。你看耶稣这儿啊，其实耶稣的答案啊，耶稣最后都没给答案，都是问他，哎，你觉得怎么样啊？到底谁是灵蛇啊？耶稣啊，把这个啊律法师自己得出的答案啊，给他导引出来了啊，这就叫苏格拉底收生婆式的教学方法。真正高明的老师啊不说服你啊，他不给你教训，他不给你结论，还不是跟灌鸭子似的牛不喝水长枪暗头，人家就是讲个故事，哎，讲个道理啊，循循善诱啊，然后不知不觉你心里就尝尝，你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怎么和我心里想的一样呢？哎，这个真是老师这样讲，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哎呀，这个老师好，不是因为这个老师讲的高，这个老师说出来我心里琢磨不动想说没说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哎，那你就通了，这个老师好，这个学生好，这个师生关系都很好，不用勉强啊，不用跪账啊，不用那么考试啊，一问一答，心心相应都出来了。这个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啊，收生婆式的，收生婆不会创造生命的啊，收生婆不是给你答案的啊，收生婆是把你已经有的生命这个孩子啊给安全的解生出来啊，这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然后这个教学方法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就通过故事。所以犹太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包括耶稣在解释圣经啊，都是这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讲教训，讲原理啊，没有教训，没有原理，没有律法，律法本身是什么？律法就是 Torah， 就是训诲，没有训诲，没有原则，没有诫命啊，这不是老师，老师天天给你讲故事是逗你玩啊，是陪孩子玩啊，这不是教学生的，这不是带徒弟的啊，教学生带徒弟不光啊陪你玩啊，不光给你讲故事，还是要给你一些硬道理啊。所以圣经啊你就看到上帝在赐给人律法的时候啊，先是创造的故事啊，然后伊甸园的故事啊，我们看到亚伯和该因的故事，挪亚的故事啊，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雅各的故事啊，以色列的故事啊。所以当然犹太拉比他不仅有这些圣经中记载的故事，那还有人传的很多故事。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拉比的教学方法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哈拉卡啊，哈拉卡就是你行事为人当守的原则啊，当守的规范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使徒保罗也讲，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啊。第二个方面啊，拉比教学，耶稣教学啊，就是给你讲一些故事啊，给你讲一些例子啊，给你讲一些举例说明啊。所以这是很好很深的啊教学的方法。 好，然后我们再看耶稣举的这个故事，我们一边读一边给大家讲。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那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那这应当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应当是一个朝圣者，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啊，但是从耶路撒冷回耶利哥是犹太人啊，是朝圣者。然后我们再看落在强盗手中啊，那时候社会不平安，他们剥去他的衣裳，强盗不光抢走他的钱财，剥去他的衣裳啊，强盗把他裹成光珠光板，赤裸裸的真女啊。强盗为什么这样做呢？那怕他追赶啊，那把你裹成了赤身裸体，你能追吗？你能见着人吗？说这个强盗是专业人士啊，今天我们常常讲这是 professional 专业人士，强盗也是专业人士。然后我们看到不光是剥去他的衣服，还把他打个半死啊，不能把他打死，打死的出人命了，流人血了啊，这是很严肃的啊，要受调查的，要偿命的啊，杀人偿命。但是要不能不打他啊，不打他，他万一这个真的腾起钱财，他光着屁股就追咋办呢？所以不光要剥他的衣服啊，还要把他打个半死啊，所以强盗真的是做得很专业啊，然后就把他丢下，他就走了啊。现在我们很少人习惯强盗了啊，我小的时候啊，我们60年代生的，是不是？那时候妈妈讲故事啊，都讲强盗，强盗，我们山东人不叫强盗，叫降马啊，梁山好汉啊。你知道《水浒传》啊，就是在山东水泊梁山的一个故事的啊。我们啊，妈妈讲，哎，旁边那个村叫老雀村。什么叫老雀村呢？那个村子穷啊，男人呢没活干了，没东西吃了，就成帮结队的去抢劫啊，就做强盗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传统社会中，包括犹太社会中，这个盗匪横行，这个强盗遍地啊，这是很可怕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啊下来啊，祭司，神职人员。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啊过去了。这个祭司也看见这个被打的半死的啊，被剥掉衣裳的这个受害人啊，但是祭司不管啊。底下我们再看，又有一个利未人。啊，利未人是啊亚伦的啊后裔啊，利未人一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耶稣这样讲的是很有针对性啊。这个利未支派本身是分别为圣的，这个利未支派的祭祀本身就是分别为圣中的分别为圣的啊。他们做宗教仪式可以啊，其实耶稣时代我们就知道，那些祭司啊，那些利未人啊，有蒙上帝保守的，像撒加利亚性质的，但是大部分祭司长啊，大部分利未人啊，这些已经把上帝的圣殿变成什么贼窝了啊。他们哪怕是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大部分也变成了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所以就看到耶稣的时代啊啊，宗教风气盛行，但是真正的敬虔是少之又少啊。今天中国教会中啊，尤其是家庭教会中啊，爱上帝爱耶稣传福音敲锣打鼓举着棺材上街啊，为主寻道，这些喊宗教口号的，做宗教表演的啊，甚至以基督教为职业的专业人士，全职的牧师啊，神学家啊，教授，这些多之又多。但是真正像这个律法师所问的，爱上帝爱人如己啊，并且何为我的灵舍，真正有这种研究的，有了这种研究，有能够做出来的，你耶稣底下讲，你去照样行吧，知而行之，行而知之，知行合宜的， 这样的真正爱主爱人的人是少之什么？哎，又少。啊，我们再看，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啊，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一定是啊杂聚的，啊，撒玛利亚人一定是在信仰上是混乱的，啊，在这个种族血缘上也是混乱的，啊，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根正苗红。啊，他们就把撒玛利亚人当个狗，啊，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只有中国人是人。为什么你是人啊？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就是人。那别人为什么不是人呢？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南以北蛮之类的蛮子，啊，他们是畜生。啊，我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常出现，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按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你是老几啊？这个以色列人和你有啥关系？你就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啊慈心。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儿有一个关键的词，慈心。求主使我更有慈心啊！求主使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更有慈心。啊，耶稣基督看到众人啊入羊流里没有牧人，他就心里动了怜悯。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没有毁灭我？上帝为什么没有毁灭这个世界？上帝为什么没有毁灭中国、美国？因为上帝是恒久忍。当然上帝的忍耐不是骄纵，不是不管啊，上帝的忍耐是要引领我们什么悔改啊，我们若不悔改必在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讲公义啊，不管怎么讲审判，你要常常的明白动了慈心，要常常的思想耶稣基督有怜悯之心，要常常想到耶稣耶和华上帝有恩典，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什么发怒，常常想到上帝若久察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有的人看时空传了多少福音啊，啊，教会多大了，啊，奉献多不多，啊，有的人就看，哎呀，圣经读了几遍了。有没有学改革宗神学啊？啊，明白教义吗？啊，所以人就常常看人数，啊，常常看道理，啊，但是心里真正有慈心的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少之又少。有一个著名的正统的改革宗的牧师，那我们姑妄称之，啊，到东北去，到中国东北去，一看那里很多教会很兴盛。啊，一培训的时候很多姊妹来了，姊妹做牧师。那人家先生说什么呢？姊妹做牧师不合乎圣经，你就搬到假教会假先知离开停止。哇，那是啊，那改革宗神学讲了，长老这里问他有啊，啊，不能够安利女牧师啊，啊，这些女牧师这不合乎圣经，这不合乎圣经的，啊，不合乎改革宗神学的。他的心到底在哪？那这些姊妹他们带领教会容易吗？这些姊妹来向你学习真理的，人家拿着钱拿着物拿着心来跟你学习道理的，你做老师要做为父为母的，你砍人一刀干什么啊？再说这个教会如果发展了，有弟兄起来，那巴不得弟兄在那里带领，那没有弟兄带领，那你还不叫姊妹带领啊？啊，一家过日子容易吗？如果做丈夫的失去能力，做丈夫的软弱，难道做姊妹的做妈妈的就不能够工作，就不能够带领家庭吗？那非得一家人都在饿死吗？哎呦，你就看到啊，这个老师一讲，东北一大片教会都乱套了。为什么呢？姊妹要做牧师带领教会不合乎圣经啊，是假的啊，那姊妹都不做了，不敢做了，那整个教会谁带呀？那不能因为你是个弟兄，不能因为你是个男的你就能带教会吗？哦，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也不管他这样说这样做对不对，你就想 这个爱心在哪里，这个慈心在哪里。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这么能讲道理，这么能讲律法，但是使徒保罗讲了两大段啊，在罗马书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哎呀，神的爱，神的爱。然后保罗又讲到人的爱啊，哪怕你有愚公移山的信心啊，你行神迹行奇事，神学等会天使的语言啊，教导带领着很多教会。那保罗说，哪怕你有奉献的心智，我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如果没有爱，那保罗说就算不了什么。所以你看到这儿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动了慈心，那个祭司没有动慈心啊，立位人没有动慈心，但是这个混这个就是杂种，人家看不起的啊，以色列人不愿意与他交往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啊，这个异教人士，这个异端人士，这个混合主义者，哎，他却动了慈心。那些根正苗红的正统神学的，做祭司的，做立位人的，却撒要那了嫌烦啊，嫌麻烦啊，怕沾染污秽啊。中国人讲多一事不如小一事，他们在宗教上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然后我们再看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啊，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弟兄姊妹，你想，哎呀，用油用酒包裹好了，把他扶到牲口上，那撒玛利亚人自己走路，哎呀，多大的慈心啊，这个慈心可不是一般的慈心啊。那我们看底下再看说啊，交给店主啊，还要拿出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还要拿出2000银子来啊，交给店主说。所以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讲的尽心尽意尽力，这个力是体现在财力上的啊，到上帝的圣殿不可空着手，哪怕那个穷寡妇啊，穷寡妇你要2个小钱十分纳银，钱财不在多不在少啊，十分纳银供养教会啊，供养教会的分别为圣啊，出来带领教会实行教导的人啊，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看到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哇，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慈心啊，是牺牲的爱啊，这个慈心啊，是劳苦的爱啊，这个慈心啊，啊，是这个责任的爱啊。不光拿酒拿油把他扶上牲口啊，再照料他啊，然后又留下钱啊，留下钱觉得不够，不着急，我回来还给你。然后第36位，耶稣就问了，这3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啊强盗手中的啊灵蛇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问了啊第3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讲的啊，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然后这个律法师就说，当然是列尼他的。哦，这个律法师也很圆滑，他不该说撒玛利亚人啊，他不愿提撒玛利亚人，不愿提美国人、英国人、香港人、南韩人，好吧，我们就说那个老外，外边来的那个人啊。你就知道这个律法师和那些立位人祭司一样，他这个宗教习惯啊对这个撒玛利亚人充满了仇恨啊，充满了鄙视啊，不要说慈心，充满了仇恨，充满了鄙视啊。你就了解当初这个啊先知啊，你就约拿啊，让他到尼尼微宣教，到尼尼微去宣教，我恨死他们了，巴不得上帝把他们灭了，还让我去给他传福音啊。你就知道有的是宗教人士，包括先知约拿，这个祭司立位律法师啊，我们甚至包括我作为牧师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凶恶、很苦毒、很仇恨、很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啊，所以我们认罪悔改，不是共产党先悔改啊，不是习大大先悔改， 啊，是我们教会想悔改，啊，是我们做牧师的想要悔改，啊，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我们在教会中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他说是怜悯他的，啊，耶稣说，啊，你去照样行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提出问题，你自己回答。啊，对于这个被打伤得医治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讲，你让他爱灵蛇如同爱自己。如果他有能力去爱灵蛇，他要爱哪个灵蛇呢？是爱这个律法师吗？是爱这个祭司吗？是爱这个利未人吗？他首先想到的，首先应当做的，首先应当回报的是爱这个撒玛利亚人，爱这个撒玛利亚人。啊，也许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仰不正，啊，也许这个撒玛利亚人，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撒玛利亚人对这个被打的半死的以色列人，确确实实有恩。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啊，那些对你有恩典的人，你能够感恩报恩就不容易了，啊，就跟耶稣当初医治十个得大麻风病的，啊，有几个回来感谢的。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的，那耶稣说那九个到哪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大麻风得医治了多大的神迹奇事啊，多大的恩典啊！你现在得新型冠状病毒，那有一个人医治你了，那黄小牛牧师靠着主的恩典给你带来医治了，医治了十个人，那不要说他们要感恩戴德，那靠家属可能也要了，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但是你的那十个人，九个人没回头，一猪狗肉肉狗这狗肉包子什么包子大狗一起不回头，只有一个人回来，也是说，难道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给上帝吗？当我们知恩感恩的时候，当我们爱我们的灵舍如同爱自己的时候，过一个感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归荣耀给上帝了，不容易啊！你不要觉得这还不简单吗？不简单。你孝敬父母上感恩吗？夫妻忠诚上你感恩吗？做牧师的对会友感恩吗？没有会友哪有你？那会友你对牧师感恩吗？那没有牧师你还是教会啊？啊，大学没有大师，光有大楼那就大学吗？那学科没有学科带领人，那个学科还能成立吗？啊，没有牧师就不是正常的教会，啊，但是牧师要为会众感恩，会众要为牧师感恩。互相感恩，感恩的生活容易吗？不容易的。所以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弟兄姊妹，要知，还要什么行？但是知和行之间的关键是什么呢？心有没有慈心？啊，我去爱上帝，没有心的爱；啊，我去爱我的灵舍，没有心的爱，你是做作，啊，你是假装。啊，你是别有用心，啊，上帝不悦纳的，啊，所以中国的简体字爱啊，本来我们这个爱字里边有心，现在我们把心干掉了啊，所以人家常常讲，没有心还有爱吗？啊，现在我们的爱也是假冒的，也是伪劣的，也是简化的，是没有心的爱，啊，是做出来的爱，啊，是假扮的爱，啊，是敲锣打鼓的爱。啊，是口头上的爱，啊，你这个爱呀，赶不上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动了什么慈心。好，最后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在啊爱心啊遵守神的诫命上啊，我们做出几个三个方面的反思，深刻省察我们对律法的认识。说弟兄姊妹，我再次跟大家讲，你只有行律法才能成立，啊，只能够行律法才能够得永生。这是原理，这是道理，这是规矩，是不能够变的。啊，当然第二个方面讲到困境啊，世人都犯了罪啊，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你越是行律法，越是以行律法为本，你可咒可诅。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那我怎能得救呢？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就必什么来得救？为什么我信耶稣就能得救？不是说我行律法行得好行得全才能得救吗？是， 如果你这样行道就可以，但是问题是你行不到啊，你行不到，所以你需要一个救主。你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亚当，你是需要的是道成肉身，既是上帝也是人，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他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祭，这就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行律法和得永生的这个关系啊，由这个原理的不变性到人性的困境，有人性的困境到耶稣不光为我们做这个挽回祭，还有圣灵改变我们的人性，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真正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啊。第二点，爱灵舍和怜悯心。所以弟兄姊妹啊，那些伤你的、害你的、打你的、骂你的、要置之你死地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爱不起来啊，这也不要紧啊，保持一定的距离啊，不要让别人把你害了。所以说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但是弟兄姊妹，那些靠近你的，那些对你生命有恩的啊，父母啊，孝敬父母啊，夫妻啊，彼此相爱啊，家庭啊，要建立爱的家庭，爱的祭坛啊，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见面认识，互相造就啊，会众要欣赏牧师啊，牧师要珍爱会众啊。中国人讲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啊似海深啊，所以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那海德堡教授问他，那改革宗神学讲基督徒啊，你这个得救的标记是什么，或者得救的目的是什么？感恩的生活啊，感恩的生活包括两大块，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善行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灵舍啊，关键要有怜悯心。10年前我到生命祭坛和王志军牧师见面啊，王志军牧师讲的是，哎呀，志勇牧师，你现在别传改革宗了。我说我为啥不讲改革宗了？他说改革宗神学我也喜欢啊，我心里也喜欢，但是现在这改革宗啊都是一缕沙呀啊，这不对那不对，这一段那邪说，都拿着改革宗的棒子、棍子、刀子砍人、打人、捅人啊，哀鸿遍地，血流成河。我说这是假冒伪劣的，那不能因为有了假冒伪劣的我们就不传，我们就不讲了吧。所以你就看到啊，为什么我们改革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牧师让人家看来假冒伪劣啊，让人家看来不可近人啊，为什么不受人爱戴？先不用讲别人，主啊，我爱心不够，主啊，我痴心不够，主啊，求你加添我的爱心啊，主啊，求你拿着我的铁石心肠啊，赐给我心心肉心心灵啊，使我能够发自内心的甘心乐意的啊，无怨无悔的啊，情不自禁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啊。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所以请弟兄姊妹啊思考啊，谁是我的灵舍呢啊，到底如何爱我们的灵舍呢啊。我们讲到啊，这儿律法师啊，耶稣基督的问答，讲到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啊，讲到耶稣基督举故事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行公义啊，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上帝的同行啊，这是上帝的旨意。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常常不要律法，我们只要福音，我们常常不讲公义啊，只讲慈爱，只讲恩典。主，我们在信仰上实在是啊，不仅是稀里糊涂啊，而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啊，中了撒旦的毒教啊，使得我们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使得我们把律法和福音啊，使得我们把生活和信仰啊，常常是一分为二啊，常常是截然两段啊，常常是黑白分明啊，不晓得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是上帝的圣经，不晓得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的圣言啊，不晓得我们不仅要行公义，还要好怜悯。主，求你对我们继续施行你的慈爱怜悯，主，也求你使我们在你的爱中，在你的怜悯中 我们学了有了也能够行出来你的爱你的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